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1年11月12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IMF 总裁格尔杰娃留任，董事会对他存有充分信心。英国拟敦促20国集团反对不公平贸易，支持 WTO 改革。欧洲领导人据报将于周五通话。法国财长，美国对华对抗，欧洲对华接触。中国负债累累的房地产公司的2名董事离职。山西洪涝灾害导致15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超50亿元。面临大选，岸田文雄是否会成为日本任期最短的首相？日本自民党公布竞选宣言，重点是终结疫情并加大防务开支。陆委会主委，中华民国屹立不摇，未来由人民决定。哈佛大学汉语进修项目，哈佛北京书院迁往台北。民调指逾75%加拿大人反对华为参与建设 5G 网络。马来西亚希望东盟就奥库斯协议达成明确共识。蚂蚁集团会议出售所持财新传媒全部股份。赵薇夫妇再涉合同纠纷，遭信托公司控告。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IMF 总裁格尔基耶娃留任，董事会对他存有充分信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执行董事会10月11日通过声明表示，在研究了所有提交证据后，执行董事会重申对总裁阿尔基耶娃的领导能力和继续有效履行职责的能力充分信心。近日的一份调查报告称，格尔基耶娃2017年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期间，曾参与对职员施加不当压力，要求在世行旗舰报告营商环境报告中修改数据以对中国有利，该指控遭到了他本人的否认。 IMF 执行董事会周二通过声明表示，执行董事会今天举行会议，结束了对威凯尔和尔德律师事务所对世行2018年运营环境报告的调查所引起的事项审查。这项是董事会就此事举行的第8次会议，是执行董事会承诺进行彻底、客观及及时审查的一部分。声明称，特别是执行董事会分别与律师事务所以及总裁进行了2次广泛讨论。董事会还注意到，世界银行对世行工作人员在营商环境报告事项中可能存在的不当行为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声明称，在研究了提出所有证据后，执行董事会重申对总裁的领导能力和继续有效履行其职责的能力充满信心。执行董事会相信总裁致力于在IMF 内保持最高的治理和诚信标准。声明表示，执行董事会还重申自己承诺支持总裁在 IMF 数据研究和业务方面保持最高的理性和诚信标准，并对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公正性和分析能力以及该组织强大而有效的投诉、异议和问责渠道充满信心。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一表示，相关调查事件提出了合理的问题和关切，但缺乏直接证明意味着 IMF 更换领导层不是合适的。耶伦向该组织总裁表示，他推动此事进行彻底审查的首要任务是维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诚信和可信度。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说，耶伦部长还指出，财政部将密切关注后续行动，评估任何新的事实或发现。而该律师事务所的报告则强调了股东在捍卫世行和 IMF 诚信方面保持警惕的必要性。英国敦促20国集团反对不公平贸易并支持 WTO 改革。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屈威里安将在周二推动他的20国集团同僚结束他所说的扭曲市场做法，并支持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改革。屈威里安在意大利举行的 G20 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前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遵守规则的英国企业被其他国家的市场扭曲行为所损害和削弱。他称，今天的会议是一个很好机会，可以召集我们的20国集团伙伴并建立联盟，以捍卫全球贸易体系，并帮助将其带入21世纪。 欧洲领导人据报将于周五通话。据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周二援引一名欧盟外交官的话称，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预计将在周五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电话中重点探讨人权和贸易问题。一位欧盟官员说，米歇尔将敦促习近平重新考虑北京对欧盟政治家及机构的制裁。另一位外交官说，这一呼吁表明欧盟需要从战略自主的角度制定自己的对华政策。米歇尔的发言人则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法国财长，美国对华对抗，欧洲对华接触，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1年秋季年会10月11日至17日举行。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与190个 IMF 成员国的财长等各国经济官员齐聚华盛顿参加会议。勒梅尔在就《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表示，显然法国和美国之间至少有一个重要的误解，而且我要说，美国政府也就奥库斯协议有不当行为。他说，欧盟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成为独立于美国，能够捍卫自己的利益，无论是经济还是战略利益。但他强调，在价值观、经济模式、对法治的尊重和对自由的拥护方面，美国仍然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说，与中国我们没有相同的价值观或经济模式，美国和法国正在努力修复澳洲潜艇事件造成对美欧关系的损害。当被问及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是否意味着美国和欧洲之间不可避免的分歧时，勒梅尔回答说，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可能是这样。他表示，但应该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情况。这意味着承认欧洲是21世纪世界上三大超级大国之一，与中国和美国并列。中国负债累累的房地产公司的两名董事离职。请听我台记者艾娃为你带来的介绍。
就在中国房地产对恒大集团陷入2600亿欧元巨额债务而濒临破产震撼的时候，另一家与恒大相比规模小很多的房地产公司花样年也陷入了困境。不过花样年公司面临的困难凸显了中国对房地产业的担忧。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来说，房地产是至关重要的行业。十月初，花样年无法向债权人支付到期的约2.057亿美元的票据。本周一，该集团公司宣布董事会的两名非执行董事辞职。在一份声明中，花样年公司称，两名辞职的董事之一何敏对没有及时充分了解公司的某些关键问题表示了担忧。这次的辞职离开使花样年集团只剩下一名董事。根据香港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任何在港上市的公司必须至少有三名董事。九月底，香港股市已经暂停了花样年公司股票的交易。当时正值恒大集团陷入困境后，房地产行业受到蔓延的威胁。几个星期以来，恒大一直努力支付利息和套房的交付，目前恒大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其潜在的破产可能撼动了中国房地产业甚至全球金融市场。据财经新闻彭讯社的报道，该集团周一未能向债权人偿还1.27亿欧元的债券，这是三周内恒大的第三次违约，但在宣布违约之前，它有30天的宽限期，第一个宽限期将在10月23日到期。
山西洪涝灾害导致15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超50亿元。请听我台记者瑞迪为您带来的介绍。
与此前河南郑州水灾迅速广为人知不同，地处黄土高原、鲜有发生洪灾的山西，此次灾情只是在国庆长假之后才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10月2日至7日间，山西境内连日暴雨，降雨量几乎是每年十月正常降雨量的三倍之多。北京日报引述中国气象局专家指出，此次降水极端性突出，山西全省59个国家气象观测站日降水量突破建站以来同期的历史极值，63个国家气象观测站过程累计降水量超过同期的历史极值。据目前统计，山西全省11个市、76个县超过175万人受灾，至少12万人被紧急转移，已知有15人丧生，另有3人下落不明。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357万亩，近2万房屋倒塌，而此次洪灾与寒流几乎同期，对灾民来说真正是雪上加霜。 洪水对境内高速公路、铁路运行都造成一定的影响。山西是文物大省，灾情导致众多不可移动文物不同程度出现险情，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平遥古城一处内墙也因水灾而发生局部倒塌。山西也是煤炭大省，近期中国各地出现电荒，9月底山西才与全国14省市签订合同，承诺扩大煤炭产量，支援兄弟省份的经济生产。此次暴雨洪灾导致当地近60座煤矿关闭停工，但根据当地负责人12日通报的消息，大部分煤矿已经复工，目前只有4座仍然处于关闭状态。10月9日，山西严重洪灾消息陆续引起全国舆论关注之际，山西省副省长王一新已经表示，国有煤电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不讲条件，保证煤电供应。
面临大选，岸田文雄是否会成为日本任期最短的首相？今天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本时间12日上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的代表质询中，在谈及新冠疫苗的第三次接种时表示，政府正在为新冠病毒疫苗的第三次接种做准备，最早将在12月份开始。岸田首相还表示，正在推进所有希望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人的两次接种。有关第三次接种，岸田文雄表示将全额公费负担，并表示将努力争取顺利实施。到10月12日为止，日本接种一次疫苗的人已达全体日本总人口的 73.9%， 接种两次疫苗的人已达 64.8%。 目前为了实现第三次接种，日本已与美国辉瑞公司签订合同，将从明年一月起追加供应 1.2 亿支新冠病毒疫苗用于第三次接种。目前厚生劳动省还与美国莫德纳签订合同，明年将从莫德纳公司购入5000万剂疫苗，也将从美国诺瓦瓦科斯购入 1.5 亿剂疫苗，但这种疫苗尚未在日本获得批准。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日本自民党公布竞选宣言，重点是终结疫情并加大防务开支。自东京方面消息，日本执政的自民党10月12日公布了31日日本众议院选举的竞选宣言，主要重点是终结新冠疫情，承诺重建中产经济并加大防务问题开支。就安全议题方面，关于中国在台湾海峡附近以及西太平洋和日中争议岛屿海域扩大军事活动一事，自民党称将重新考虑有关问题。自民党表示，日本政府将致力于提高国防预算，以期望达到甚至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陆委会主委，中华民国屹立不摇，未来由人民决定。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表示，台湾是在谋独，且台湾前途应由全体中国人决定。对此，台湾陆委会主委邱泰三10月12日回应称，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至今仍屹立不摇，这是国际公认事实，与领土或主权有关的议题要由人民公投决定。哈佛大学汉语进修项目哈佛北京书院前往台湾。据哈佛大学校报《哈佛生活报》10月7日报道，原来设置在北京语言大学里的哈佛北京学院将从2022年开始改为与台湾大学合作，并改名为哈佛台北书院。民调指逾 75% 加拿大人反对华为参与建设 5G 网络。马来西亚希望东盟就奥库斯协议达成明确共识。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西山穆丁12日在国会下议院回答议员的问题时做出了以上表态。东盟蚂蚁集团会议出售所持财新传媒全部股份。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将是由瑞迪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法国参议院犹太小组四名成员11日结束五天在台湾的访问，返回巴黎。这虽然并不是首次由法国民选代表访问台湾，但此次法国参议员代表团因中国驻法大使试图阻止成行而吸引舆论广泛关注。而此时台海两岸本已紧张的关系也随中美在印太地区的竞争而不断升级，这更为这次由前国防部长、现任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安兰·理查率领的访问行程增添了不同寻常的意义。毫无疑问，法国四名参议员在台湾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特别的关注，有时也引发不同的解读。刚刚返回巴黎的安兰·理查参议员接受了法广中文部的电话采访，他首先这样评论此行引发的争议和它的重要性。此次访问的重要性与那些争议没有任何关系。作为议员出访，我认为此行内容充实，就是说我们与台湾当局的各主要领导人讨论了所有重要的话题。这些讨论自由坦诚，我们也努力想了解台湾当局的想法和他们的目标，以便能将资讯带回参议院，也带给关心这些话题的法国民众。您所说的争议我并不在意，那只是中国驻法使团对一个形式上的问题的小小的表态而已，引发的争吵没有什么重要性。此次访问正值台海地区紧张关系不断升级，既有中国战机频繁进入台湾空域，又有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战船在附近的南海水域游弋演习。法国代表团在台湾是否确实感到了台湾面对的压力呢？
D'abord, c'est loin d'être la première fois.
近些年来，这远不是台湾第一次面对北京当局的军事动作引发的紧张关系。此前，这些来自对岸的动作虽然时有间断，但还是相当频繁。我感觉台湾领导人力图表现出极大的谨慎和极大的克制，他们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岛屿的安全，但不做任何与北京当局争吵或公开唱反调的动作。由于访问安排的各种措施，我当然无法评论台湾民间或台湾社会反应如何，但总之我们一行在当地的各种官方会晤中感觉到的是，台湾人面对这些军事动作表现非常平静。那您自2015年起担任参议院法台交流与研究小组主席以来，您认为法国与台湾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Alors, c'est un peu délicat, mais, il est vrai que la diplomatie française...
这个问题有点不太好回答。的确，法国外交一方面承认台湾作为一个发展程度很高的国度，尤其是作为一个在亚太地区全面的民主体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它由此享有的声誉，另一方面让法国对北京当局采取一种听从意见或者随和态度的理由虽然没有消失，但不再那么强有力。很明显，中国在国内频繁表现出的专制，尤其是将这种专制制度引入香港的行动，以及中国不断加强在整个南海地区的军事威胁，无视沿岸所有国家的反对，这些都促使法国对北京采取一种比较有保留、比较警惕的态度。因此，过去我们不会在台湾采取的行动，如今变得可能。在我看来，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法国政府同意向台湾提供他们期待已久的拉法耶特护卫舰以及幻影2000战机的补充装备。这些装备合同的金额数目虽然不高，但还是可以提升这些武器系统的性能和作战能力。台湾方面早已提出过这些要求，但法国方面迟迟没有做出决定，只是近几年才最后决定。在该地区出售高性能军备的合同，您可以想象那是需要法国政府深思熟虑的。至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责法国参议员指称台湾为国家并就此提出抗议，安兰·理查先生回应说，在法语语言中 瘟疫一词从来不是一个国际法概念，只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对于懂法语的人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他也只是在称赞驻法国台北代表处时使用了这个词，并没有任何政治用意，所谓争议仅此而已。的确，在拉鲁斯法语词典中，我们可以看到瘟疫一词在法语中特指在一定边界线内的地理区域，而且所谓边境不一定是国界。真正有政治意涵的国家一词在法语中对应的应当是 A 党。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刚刚结束台湾访问行程的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前国防部长阿兰·理查先生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欢迎您在法广中文网站阅读此次访谈的全部内容。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浏览一下周二各大早报的头版头条。作为解放报，就法国主教会会长因发表教会法规高于共和国法律的言论而被法国内政部召见的机会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教会难道自以为可以超越共和国的法律吗？又一费加罗报指出，鉴于疫情出现改善，是否可以取消健康证的问题。天主教十字架报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即将公布的有关2030经济开发计划，质问马克龙为何继续对核能存有希望。解放报在国际版刊登了该报特约记者发自台北的对法国参议院友台协会主席阿兰·理查的采访，内容同周一观点周刊的访谈大同小异。理查在访谈中重申了台湾在法国印太战略规划中的重要位置，再度强调了法国必须与日本、印度建立地区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其他有关中国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财经报纸《回声报》。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峰会召开的一个月前重启煤炭开采，这是财经报纸《回声报》文章的标题。文章指出，尽管做出了减低排放的承诺，为了应对供电危机，中国增加了煤炭开采的数量，不过从全球范围来看，煤炭开采总体呈下降趋势，煤炭发电厂的修建计划总体上下降了 76%。 作者指出，要是全球第一大产电能源同时也是排碳量最高的能源，煤炭的使用彻底的从全世界消失或许还需要时间。由于供电危机日益加剧，导致北京不得不重新启动煤炭开采，尽管这与北京做出的在2030年前达到排碳峰值的承诺背道而驰。文章介绍说，北京不仅重新恢复了对澳大利亚的煤炭进口，而且还增加了内蒙古煤炭开采的数量。回声报引述中国官媒的报道指出，当地72家煤电厂将多摊11亿多吨煤炭，这将对中国全国的供电危机带来转机。目前中国东南部主要制造业省份因供电不足而不得不停止生产，而东北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用电也都被切断。作者评论说，北京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召开前夕增加煤炭消费，实在发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不过也有一些令人鼓舞的好消息。根据国际气候与能源独立研究机构上周五公布的数据，自从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以来，全世界的煤电厂修建降低了 76%。 欧盟经合组织成员国或者放弃了修建热电厂的计划，或者已经结束修建最后一个热电厂。不过目前世界上依然存有37个死不改悔继续计划修建热电厂的国家，而他们中中国一国就占据了其中一半的修建热电厂计划的比例，而印度则紧随其后。尽管如此，同五年前相对比，中国与印度的煤炭电厂计划规模都出现了大规模的下降。此外，越南、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孟加拉国、柬埔寨、摩洛哥、波兰以及澳大利亚等国也都有不同规模的煤电厂修建计划。最后，文章指出，许多国家的煤电厂修建依赖来自中国的投资，这些国家中包括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津巴布韦、波斯尼亚以及俄罗斯等国。虽然由于中国政府首脑最新做出的停止援助海外热电厂开发之后，这些计划项目目前都处于原地踏步阶段，不过北京或许有一天会翻手为云，推翻此前自己做出的承诺。 是否应该继续投资中国市场，对许多国际资产管理公司来说，最后的关键时刻已经来临。最近几个月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似乎采取了一切措施来动摇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中国对高科技行业加强了监控，对私营教育行业的打击，以及房地产行业的崩溃威胁，导致中国的股市在一年内损失了10000亿的股值。卢切斯特新兴市场投资专家指出，对中国市场投资者的宣判时刻已经来临，中国的监控规则的改变比原先预测的更加突然，更加彻底。该银行对中国私营教育的投资损失了 70%。 不过法国巴黎资产管理公司的专家则认为，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正在逐渐稳定中国的金融市场，现在是投资中国的最佳机会。上个月该投资公司向中国投资了130亿美元。回声报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投资者都认同上述乐观的分析。在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可以分为两大派系，以黑石集团为代表的亲中派，以及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反中派。在欧洲，投资者也同样对中国政权的变幻莫测倍感担忧，但却很少在公开平台展开讨论。来自中国的负面消息是否即将终止？高盛集团分析指出，中国市场1/6的资产受到制度规章更改的威胁，也就是相当于32000亿美元的资产估价。专家认为，北京当局有可能继续打击卫生行业、电子、香烟、社交平台、哔哩哔哩以及字节跳动等网络集团。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FA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卫主持的北美来鸿。加拿大禁华为 5G 的第二只靴子将落地。
被加拿大扣留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和被中国拘押的两名加拿大迈克尔在9月24日重获自由，各自回国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是否禁止华为参与加拿大 5G 网络建设。在加拿大三大通讯公司宣布放弃华为16个月后，另一支决定其在加拿大命运的官靴将正式落地。9月28日，杜鲁多在大选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许多加拿大电信公司实际上已将华为从网络中移除，并正以不涉及华为公司的方式向前发展。加拿大创新科学及工业部也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妥协，将确保加拿大网络安全和可靠，将考虑技术和安全因素，包括安全机构的建议，并考虑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决定。加拿大政府一直很清楚，将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重要因素，做出最好的决定。这些言论都暗示加拿大政府很快将会向五眼联盟的其他成员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看齐，宣布禁用华为 5G 设备。早在2020年6月，加拿大电信企业就扔下了禁止华为 5G 的第一只靴子。当时加拿大两大通讯公司贝尔和严科宣布与瑞典爱立信和芬兰诺基亚合作建设 5G 网络，加上全家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罗杰斯在2018年就宣布与爱立信合作构建 5G。 加拿大三大电信运营商先后都舍弃华为，选择了欧洲 5G 技术，为左右为难的加拿大政府减轻了压力。因为当时渥太华为避免伤及被中国拘押的两名加拿大人而迟迟未能宣布禁令。10月5日，加拿大卡尔加里先驱报发表专栏文章称，加拿大民调显示4/5的国民希望禁止华为 5G。 该专栏还设想了华为 5G 进入加拿大将3800万加拿大人扣为人质的灾难。恼怒的习近平下令关闭多伦多市中心的地铁列车，关闭加拿大各省的交通信号，在寒冷的冬季关闭加拿大的发电厂，扰乱加拿大主要城市的水处理厂，关闭加拿大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截停高速公路上的无人驾驶汽车等。加拿大环球新闻10月4日评论认为，尽管杜鲁多面临着很多紧迫问题，但至少有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决定对他来说易如反掌，那就是宣布把华为排除在加拿大 5G 网络建设之外。在人质危机解决后，这个决定不仅呼之欲出，而且不再复杂。 评论认为，孟晚舟案说明华为对中国政府的战略重要性，说明华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系，而这是评估 5G 技术国家安全风险的重要因素。华为曾与美国为北美战略重点，2011年已在美国设立了12家分公司和7个研发中心。在美国战略受挫后，华为战略重心2010年北移至加拿大，在渥太华设立研发中心，总部设在多伦多，一度发展势头强劲。华为向加国三大电信公司中的两家提供 LTE 网络升级，向各地用户提供无线接入网设备，赞助十多所加拿大顶尖高校工程专业学生参加华为的未来种子项目。直到2021年，华为仍向加拿大大学里的前沿计算机等项目提供研究资金。不过，北上后的华为并没有逃离美国人的视野。美国情报部门警告，华为把加拿大变成下一代移动技术的重要研究中心。美国政府持续向加拿大施压，且态度强硬，甚至不惜以停止分享情报相威胁。华为自2018年初撤出美国，当年8月又被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为由阻击。11月，新西兰政府以重大国家安全风险为由拒绝华为。2020年7月，英国宣布全面禁止华为参与 5G 建设。在五眼联盟国家中，仅剩加拿大政府以等待情报部门报告为由，迟迟未下官方禁令。而由加拿大电讯企业在2020年扔下第一只靴子来阻止华为。现在加拿大的第二只官靴即将落下，华为在五眼联盟国家里的全面溃败就在眼前。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蔚制作，感谢收听。
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物价上涨，法国通胀预期时间更长更强劲，法兰西银行，也就是法国中央银行，仍然相信物价上涨将是暂时的，然而他认为也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并且比之前预期的幅度更强。有份报道说，根据法国央行的数据，到明年底，通货膨胀率应该会以每年 2% 的速度下降。目前石油价格处于2018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汽油价格飙升，基本食品飙升，面对这些导致价格指数上涨的发烧因素的爆发，法兰西银行坚持并发出信号，近期石油价格上涨，法国的通货膨胀本质上是暂时的。这是法国央行的两位经济学家卡兰兹和乌加泽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的，法国物价年涨率到明年年底应该会回落到 2% 以下。这两位专家警告说，很难预测何时会达到峰值，地平线不再是年底的情况，如去年9月预期的那样达到 2.75% 的涨价高峰值。上涨情况不仅可以持续几个季度，而且可能比预期的更强劲。法兰西银行的这两位经济学家观察到，法国制成品的消费者价格在第三季度加速。基本上，法兰西银行仍然可以解释，这是因为当前世界经济重新开放的推动作用。然而，该行提醒说，基数效应使得比较产生了偏差，因新冠疫情危机导致去年的物价大幅的下跌。央行提醒说，法国受到的影响比邻国来得小。9月底，法国统计局表示，根据其临时的数据，法国消费者价格在一年内上涨了 2.1%。 统一价格的指数 HICP，它的计算范围与法国国家统计局使用的范围略有不同，但它能让计算机构进行国际上的比较，显示法国在此期间的价格上涨了 2.7%， 而欧元区的价格上涨了 3.4%。 对于法国央行行长法兰索瓦来说，必须相对性的来看待当前紧张局势。法兰索瓦本周末在接受黄三戴尔电视台采访时，他提醒说，两年多来，欧元区的物价年涨率只有 1.5%，同样在法国也只有1.4%。虽然物价上涨重新引发了关于购买力的争论，但他特别坚持这样的一个事实，他说，也就是只有一小部分的家庭支出受到通胀压力的影响。他强调说，能源占了消费开支比率略低于10%，另一方面占了消费开支将近一半的服务业，它的价格上涨率只有1.7%。2023年涨幅将上升。法国央行经济学家认为，一旦涨价的暂时因素消散后，通货膨胀率应该会再次的下降。明年通货膨胀率应该会回到2%以下，然后回升到2023年的地平线，因它受到物价和工资总体水平逐渐加速的支撑。这与就业市场的良好表现有关。据中央银行称， HICP 通胀率将在2023年保持在1.3%。法兰索瓦行长坚持认为，对暂时的变化反应过度将会是个大错误，倘若真如此，则有扼杀打破正在进行的强劲复苏的风险。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宾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FIP 接下来请听由林楠主持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美中高层苏黎世闭门会晤及稍后传出拜习会有望年底前线上举行的消息，引发外界对美中关系未来走向的众多讨论。旅美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接受本台采访，谈他对此的观察。您怎么看美中在3月份阿拉斯加2+2会晤不欢而散之后呢？此次再一次的接触？
其实在2+2之后的话，美中又有许多接触，而且呢，即使在阿拉斯加那儿，因为媒体都聚焦在双方共同的见记者的时候呢，中方呢是杨洁篪非常凶狠的，就是对美方说了一番话，都聚焦在这儿。那后来呢，他们有几个小时谈话，对双方说都还是把不同的看法都交代给对方，要带回去，然后让对方的高层进行讨论和研究。那么在这之后呢，又像谢尔曼呢去访问了中国，来谢尔曼说不访问中国，因为他觉得见的官员的级别太低。那么后来中国决定有高层对等见面之后，他又去了，去了王毅见了他。那关键不在这儿，关键在于呢，即将赴任的驻美大使秦刚见了他。我觉得外界普遍忽略了秦刚这个角色。秦刚呢后来到了美国之后，任他一下飞机就说，他是要来修复中美关系的，说要中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上，外界都没有理他。然后他在隔离14天嘛，在第7天他又说中美两国要合作共襄盛举，外界还是没有理他。这个信息我个人判断，其实秦刚呢算是习近平的密使之类的，就是说他实际上带了一些习近平私人的话，但是美方没有接这个话。但是美方呢，我觉得后来最高的传递话的人呢，就是气候大使克里。所以克里后来又跟中国进行几次接触之后，其实在这中间，美国还有一个人，就这个人就是，前 Goldman Sachs 总裁，那么也是在中美关系中间，在王岐山任国务院总理期间，让中国的很多企业在美国上市，在中美深度的经贸交流啊，实际上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他去的新疆，他跟韩正见了面，这是政局常委。所以其实在这一系列互动之后呢，在这之前当然拜登和习近平通过两次电话安排好了在年底的视讯会议。我个人判断呢，年底如果要是再进展的好呢，可能它不是视讯会议，它可能是一次直接见面。那就是说经过一系列铺垫之后呢，中美两国高层已经决定就一系列问题在口径上等等用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一个方式呢能够进行公布。因为否则的话，我觉得中方美方是不担心的，因为美国的这些政治家都是在千锤百炼中出来的，从来不担心对方喜欢的话或者被对方去骂，他们从来不担心，而且也不担心他们的话呢会在国内啊导致更多反对意见，因为他们本身都是这样出来的，美方没有面子的想法。而中方就不一样，中方呢这些独裁者，尤其独裁者特别在乎，或者在中美关系中 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并且有一些失算的话，就是会导致国内他的政治处境的陡然恶化。所以呢，在这方面呢，美方和中方经过一些交换之后呢，我觉得基本上就分歧问题呢，这种说法都可以在双方可以接受范围内。如果你注意到，实际上从中美的一个公报开始，从中美接触开始就知道，他们一直呢既谈了共识，也谈了分歧。而且呢，这个相对来说呢，中国呢喜欢把共识谈得多一点，这个从这个胜利的角度来说，而把分歧呢就轻描淡写带过。而美方呢，一般回去之后会用以比较冷静和平和的语气，有时候还比较婉转口气，把分歧呢都给勾画出来。
您怎么看美中双方对于这次会面之后的各自表态？美国强调是要确保中美之间负责任的竞争关系。但是中国呢，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之间的关系。
这个其实不是中方能定，能说的。中方反对这个，也就是表示这么一个态度。但是其实我觉得，他真正中方的到底要怎么去讲、怎么去说，现在还没有确定下来。现在基本上分歧就说呢，美方呢现在是说，我们竞争为核心，然后该对抗的地方我们对抗，一步不让。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些需要合作。现在美方看来呢，该对抗的地方对抗呢，基本上自说自话，这个也可以做到。那个需要可能实力碰撞的地方，不是在香港和新疆这些人权话题，这些话题美方只要制裁自己的、制裁中国的企业就行了。在南海和台湾这个问题上，中国现在没有，现在至少在几年内，根据美国国防部和军队的估计，几年内他们也没有动武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呢，对抗的这个是基本上是姿态性的。竞争这一块呢，美国呢，当然它重点是放在打造自身的实力上。就比如说，他现在这个35000亿，这个他需要通过前面这个1200亿的这个科技的和12000亿的基础设施硬件的，这个已经通过，下面这个软件这35000亿，如果能通过之后，美国的竞争就上路了。这是美国最主要，拜登认为呢，要赢得对中国的竞争，最主要是要加强自身实力。然后另一方面，在高科技等等这些封杀呢，这些措施也已经上路。现在就是关于该合作的方面，拜登还是很看重这一点，在一些全球性话题上呢。因为美国是世界领袖，他需要对人类的未来呢，你从道义上要承担更多责任。所以比如像气候啊，像军备控制啊，还有像全球打击犯罪啊，还有像控制疫情，这些方面美方迫切需要中国的合作。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他是世界领袖。中国现在的角色可以是个搅局者，他有世界上最大的搅局资源。另一方面就是说，他不用对世界其他地方承担。你可以看中国这次很自私，开始中国有疫情，世界没有疫情后，他不许世界各国对中国封关。他说谁封关的话，就对中国不好，就要惩罚谁。一旦呢，世界各国有疫情了，立即非常严厉的封锁世界各国进中国，甚至连自己的人都不让回来。世界各国都在接桥的时候，他不许自己的人回去。你看，非常的绝情。所以中国这样负责那种搅局做，现在已经不许调查疫情的起源，这些呢就使得美国就是破。如果假如美国真的拜登的政策要全面落地的话，就是竞争、对抗和合作。那现在最缺是合作这块，所以美国有一些迫切需要就是在这块落地。但这块落地，美国明确表示了竞争呢，这是一个不容改变的，这是美国已经非常清楚看到了。这样，戴奇这次讲话也说得很清楚，他说美方呢不能谋求改变中国的制度，也不期待着中国能够有个什么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会改变自己的结构。所以说呢，美国只能在一场竞争中，其实说白就拖垮中共。他虽然后面这句话没有，但是就是对苏联的这个就是前苏联的对策。另一方面呢，就是他在这个对抗这方面呢，他说该对抗还要对抗，这是美国的价值观所决定的，不准备妥协。但是中国呢，其实现在很希望什么呢？中国现在发展说到了瓶颈，再往上升一步就可以，但美国这样卡脖子的话，估计呢它很困难，所以他希望用合作来交换美方在对抗和竞争能够放松，这样的话从美方继续取得自己克服瓶颈效有升级的这样的一个资源，这是他的打的算盘。所以他一再说不要提竞争，另一方面呢，他们愿意以合作的方式交换美方对对抗的放松，还有对竞争呢继续放些水，但这个我觉得美方不会答应的。
这次海峡态势的紧张也是这次高层接触的一个大的背景。那您怎么看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处理，以及他最近有关台湾 agreement 这个说法引起来的一些种种解读？
台湾的 agreement 他说呢，其实他讲了一个说中国说一个一中原则，他说一中不是原则，一中是 agreement。 agreement 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是一个仅仅一中，就是你知道 agreement 都是有条件的， 当我们两国有一个 agreement 的这样有一个 condition， 这个 agreement 才生效。那么一旦这个 condition 不具备的时候，它有一个退出机制的问题，实际上它就隐含着这个。那么严格说，美国对一中政策它是挑战一中政策，或者说它不像今天蔡英文在回应，你知道习近平发表这个讲话之后，来台湾岛内开始做评论，说这个美国从来没有支持过台独，蔡英文就明确说，那美国也从来没有表示反对过台独。也就是说，一中呢原则美国是不接受的。美国接受一中的这个 agreement 呢，严格说它接受的和平原则，就是说在台湾海峡保持和平的前提下，两岸呢可以通过和平互动，可以和平交流，可以和平讨论自己的前程，只要维持和平，就中国愿意说一中也可以。如果台湾的一个说法如果影响到了台湾海峡局势的时候，美国就帮着中国维稳。那么如果假如中国的举动危及台湾海峡局势，美国也帮着台湾去维持台湾的尊严和它的安全。就是美国的这个一中的规模呢，其实意思核心是美国要的是和平，和平的前提下你说一中呢美国可以接受。所以说当习近平上来要穷兵黩武的时候，你看美国就迅速突破三个公报。因为三个公报的前提是，实际上在邓小平在中共实际上开始承诺就是和平解放台湾的时候，就是说假如你真的要是统一，就是和平统一的时候，美国才接受一中原则，就是接受一个和平统一的进程，但是不接受一个战争。
习白会如果年底会晤之前，这美中关系的发展这段时间主要有哪些因素的影响，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我觉得现在最主要一点呢，中国其实很迫不及待希望跟美国缓和关系。前一段时间中国不是那么着急，是也是因为有一个疫情在这个地方，事实上他也没法做什么，中国自己就是答应一些事他也没法做，因为中国是用清零的措施啊，实际上把自己的手脚给束缚住了。那么现在疫情啊在全世界莫名其妙的开始好转了，好像病疫在退潮，可以观察。但是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国都开始解禁，像印度啊以色列等都开始解禁，那中国肯定也很会加入这个解禁，因为别人都解禁，你不解禁你会把经济发展机会错过去的。那这样的话中国也准备要接受与疫情共存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就必须要恢复和对美关系。我刚才讲了，其实有一个疫情呢把这些都给推后了，那这个要假如恢复这个对美关系，中国其实现在也不仅需要缓解一下这个关系。对美国来说，我刚才讲了对抗方面美国一步不让，你可以看出南海啊各方这些都是专业布局，无需高层去做。高层只要把原则说清楚之后，美国的国防部和美国的军队采取动作就可以了。你可以看出他的特战队进入台湾，还有他的最好的战斗机进入东亚。最近看这个核潜艇出事，发现美国最先进的核潜艇已经进入了对大陆作战区域。所以你就知道美方呢整个的布局都是向着底线思维这个方向在走。那么他这个不需要高层去说什么，这是专业运作。他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高层发话了一下才能动。那么再提那个我说几句啊，原来因为川普呢有一个日程表，就两个阶段贸易协定，拜登呢经过他们评估之后，他说共产党不可能做第二阶段的贸易改革，实际上他们就要求把第一阶段的购买额给买满。这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实际上是给了中国说，如果你要再不答应我的要求，他的要求其实就第二阶段的贸易协结构性改革，那么我们就要进行再加税的制裁。这时候中国就急了，然后就说那这样的，我们增加购买额啊，这个剩下这些放到第二阶段谈行不行？川普同意分两阶段。拜奇的和拜登一说，我们现在就是谈第一阶段的购买额，你买满了之后，第二阶段我们也不谈了。那很可能中国就说，那你第二阶段不谈了，那我们就第一阶段我们也不准备履行我们买。但是这个也不一定，因为中国要买美国的实际上是中国的刚需，是刚性需求，比如大豆这些就是中国需要的。特别是现在他不想跟美国脱钩的话，他需要用这些东西绑住美国，他也可能就买了，因为中国现在市场很大。但是第二阶段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呢，如果戴奇他们谈了一次说呢，你第一阶段如果你买完之后呢，我们也不准备在第二阶段加税了，或者加不加税我们再看，有些地方可能我们要减税，就是他说的是那些就是对美国人的民生能降低美国人民生活的成本的这些呢，可能要继续从中国进口，还有一些就是对保护美国的劳工就业和产业的可能还要加税，要达到保护的目的。
以上专题由林兰采播，感谢收听。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法国似乎正从疫情及其经济后果中走出来，各行各业恢复得很有活力，失业和贫困现象正在减少，民众购买力也在提高，但并非是所有法国人都能从这场危机中安然无恙地走出来。这两年的危机令400万法国人成为新的弱势群体。这是法国生活条件研究和观察中心今天公布的一项创新调查的结果。在萨诺菲希望基金的资助下，与一些协会和研究人员合作，研究中心在5月份启动了脆弱性和复原力研究，对3202人在网上进行问询调查，并根据中心自1978年以来每3年对法国人生活条件的调查，对疫情结束时的情况进行了初步评估。根据研究报告，31%的受访者感到自己的生活状况脆弱，比2018年多出了10个百分点。其中1/4的人将这种情况归咎于新冠危机。将这一调查结果推及整个法国人口，8%的15岁以上人口，即400万法国人，在过去2年中，在就业、财务、健康、住房这几个方面陷入了令人担忧的境地，且由于孤立无援而变得变本加厉。第一个弱势的表现当然是在职业方面，42%被研究化为新弱势群体的人很难找到工作，43%的人签订了定期工作合同，而非弱势群体人口为16%，14%的人失业，其他人口则有6%。研究报告明确指出，新弱势群体中大多数人是年轻人，主要就业于零售、住宿和餐饮业，以及文化活动和家庭服务类的私营企业。学历不高，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没有高中会考文凭，往往已经成家。这种工作的不稳定主要涉及生活在巴黎地区的人口和居民人口超过10万的城镇。调查结果中还有61%的人认为他们的经济状况是因为新冠危机而恶化的，尽管国家提供了各种支持如短期工。生活状况恶化还反映在支付各种账单时的捉襟见肘，电话费、上网费、房租或是按揭、纳税、房屋或者汽车保险和学费交纳等方面的困难。与新弱势群体出现相矛盾的是，在健康危机开始后，法国人的储蓄就一直在飙升。对此，中心社会部主任、研究报告的主笔之一桑德拉·霍比安纠正说，银行数据当然显示，在整个危机期间，法国银行的储蓄额相当大，高达1570亿欧元。但要知道的是，其中70%的储蓄是由法国20%最富有的家庭积累的。在健康方面，新弱势人群更容易感染病毒，且由于经济原因不得不推迟或放弃治疗，是其他群体的2倍。而更令人惊心的是，因危机而变得脆弱的人对生活的看法暗淡，他们坦言自己身在死胡同中，不仅没有任何改善的前景，且对未来的恶化感到恐惧。他们中只有32%的人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而非弱势人群则有73%。正如社会工作者曾指出的那样，法国人的孤独感普遍存在，导致的心理后果并不总是能得到公共机构的必要关注。对此，经济分析定向和咨询空间负责人指出，这是一个已经观察到很久的趋势，但健康危机大大加剧了这一趋势。2021年在巴黎，这家协会为近6000人提供每周的心理跟踪，比2020年多了20%。他指出，越来越多的时候是公共机构、医院、医疗和心理治疗中心将有心理问题的人转介给协会，因为他们缺乏资源来进行跟踪治疗。在危机结束时，已经观察到有很多人出现抑郁、失去参照点、混乱、 漂浮和自闭的心理现象，似乎疫情和禁闭打乱了他们与时间的关系。自健康危机以来，法国政府和社会团体一直努力提供紧急支援，形式包括食品分发、支票、援助、延长各种福利的享有时间，更不用说对短期失业的补偿。霍比安女士指出，35%的新弱势群体得到了此类帮助，这有效地提高了他们的士气，因为他们中54%的人说他们对国家机构、社会保护和政府更有信心，83%的人认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这一比例与非弱势群体的比例相同。霍比安评论指出，这表明在正确的时间提供有用的、有针对性的援助，对整个社会有积极的影响。与此相反，65%的新弱势人群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因为社会保护体系明显存在漏洞，这令他们悲观地认为要对他们想彻底改变的社会采取暴力。由此可见，在适当的时候帮助弱势群体是社会凝聚力和民主正常运作的保证。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还有杨梅主持的文化遗产三个专栏节目。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留任，董事会称对他存有充分的信心。英国拟敦促20国集团反对不公平贸易，并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欧洲领导人据报将于本周五通话。法国财长表示，美国与中国对抗，欧洲要与中国接触。中国又一负债累累的房地产公司的两名董事离职。山西洪涝灾害导致15人丧生，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0亿元。面临大选，岸田文雄是否会成为日本任期最短的首相？日本自民党公布竞选宣言，重点是终结疫情并加大防务开支。陆委会主委重申，中华民国屹立不倒，未来由人民决定。哈佛大学汉语进修项目哈佛北京书院迁往台北。民调显示，超过75%的加拿大人反对华为参与建设 5G 网络。马来西亚希望东盟就奥斯库三边同盟协议达成明确共识。蚂蚁集团或已卖出所持财新传媒的全部股份。赵薇夫妇再次涉及合约纠纷，遭信托公司控告。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10月12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由 Chanoa et Olysses 演唱的歌曲 La Nuit Le Vent。 本次节目也将在这首歌曲之后全部结束。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要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J'ai déposé un peu de mon costume. Il y a des étoiles coulées dans le bitume. Ce matin, attendons demain, car le jour se lèvera encore. Le simple cours des choses en somme. Est-ce que tu souffleras? Siffle si tu l'oses.Je suis le vent. Je suis la nuit. Tu crois qu'on se ressemble? Est-ce que tu t'ennuies? Si on tombe ensemble, ce n'est
que la vie. Tu es le vent, tu es la nuit. Tu crois qu'on se ressemble? Est-ce que tu t'ennuies si on tombe ensemble? Ce n'est que la vie. Est-ce que tu as trouvé les indices que je t'ai laissés? C'est un jeu de piste pour te dire que je suis passé. Ce matin, j'ai tout emporté. Car le jour se lèvera encore. Le simple cours des choses en soi.